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那日那一天啊。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第1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这个那日啊，那一天呢，在圣经里面有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末世论、末日论啊。我们人间呢也有某一天，通常是指的将来的某一天很重要，或者某个时刻。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大家都在等一天，或者等一个时刻，或等一件事情。我们在中国战场上面抗日的征战里面，哎呦，我们原来有的一个观点就是苦撑待变，撑啊撑啊。胡适之先生特别喜欢跟蒋公同讲，我们苦撑待变，我们就活下去，活下去，勉强活下去，等世界局势变动。怎么等变动呢？就是美国参战。这美国一参战啊，那小日本就没戏上了。在欧洲的战场也是这样啊，英国在那里苦撑苦撑，就等美国对德国宣战。但美国跟德日在战前都是很友好的，所以很不容易等这一天，大家都要等那一天，等那一天美国宣布参战，或者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或者是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的时候，哇，大家都很快乐，同盟国都很快乐，因为这个美国人参战了，我们就有一个军火工厂了，就有很多的人力了。在很多的民族个人里面都有这种，我等有一天发生一个变局，然后我就得到解放了，我就得到释放了，我就得自由了，有这种想法。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以色列这个小国呢也是有这种盼望的。以色列呢不断的被人欺负，以色列人呢不断的显出他们的衰弱，所以他们就这种思想就越来越强，神给他们应许也越来越清楚，就是说你们现在被欺负，你们现在得罪上帝，你们现在不管什么原因，就是这种不管得罪上帝或者人家比你强大，你又很可怜，很可怜，他们就在等，等那个国家越来越衰弱，甚至到最后亡国了以后，这种思想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因为他们越受欺压，就越有一种观念，等啊，等那一天，苦撑待变，等那一天主来拯救我们。那么主来拯救我们，就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替我们报仇，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个那日那一天啊，就后来就等于世界的末日，不是，其实有人说末日，有人说末世，不管是末日或末世，都是指着上帝大能的手介入对他百姓的拯救的这一天啊，或者这一段日子。末日就是将来末后，因为为什么是末后呢，就是这件事或这段时期或这个日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面的一段了，这段完了就是太平盛世，就是天上地下了，要不然就是在主那里，要不然在地狱里火湖里痛苦了。那日就是末日，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神会审判的日子，也是神会拯救的日子，也就是神做大事的日子。这个其实就是末世论或末日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啊。那个日子很近，近到什么地步呢？近到现在就是了，几乎是这样讲。这是约翰福音的讲法啊，约翰福音4章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时候快要到了，那个日子快要到了，哎，话锋一转，现在就是了。但是另外耶稣又讲了，圣经也有讲这一点，就是那个日子啊，没有人知道，连耶稣说他的人性都不知道，他并不知道，可能还要等1000年，还要等10000年啊，那就太久了。但这是末日的两个重点，其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态度的要有的两个重点，一个就知道，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很快很快就要结束了。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可能还要有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不晓得。这就让我们基督徒生活有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但是这都是正面的一种态度。一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世界啊，虽然我们一切吃喝玩乐生老病死通通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有我们的家庭，有我们的好朋友，有我们的工作，有我们才能的发挥，不信主的人很多根本就觉得这个世界的这一生就是我们的一生，永远就只有这些了。那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会说就是这样就完了啊，我们的生活很快就跟现在的不一样了，现在吃喝嫁娶，以后最起码没有嫁娶了，现在会生老病死，以后起码不会病不会死了。如果我们是在主那里的话，我们的生活看起来虽然几千几万年人类都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也天天都是这样，但我们有个认识，随时可能就是在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另外那个主为我们预备的世界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处的就是末世了，我们的生活跟世人要不一样，跟世界要不同，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要有的生活态度。第二个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可能很久很久，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一天，我们起码在我们死的时候主还没有再来，我们子子孙孙死的时候都还没有再来，2000年来了主都没有再来啊。哦，那个末日好像还没有来，那我们的生活呢就跟世界要有相同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不能够说下个礼拜一主再来了，那么我这个地不必拖了啊，这个今天功课不必做，反正再过2天主就来了。不，主可能再过2000年都不来，他给你在世上的生活，你应当照着正常的态度来生活。一个世界会突变，一个世界千年不变，这两个我们基督徒都要有这种态度。前面一个是叫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后面这个是叫我们不脱离在世界上该做的事，当尽的责任。在以色列这个日子呢，当然都是主带来的，或者这一段时间是主带来的。那么这段时间呢，在以色列亡国了以后，这种思想就更重了。有一天就以色列亡国了嘛，本来是弱，就有一天我们的神一定会让我们不被欺负的，让我们起来的。那后来已经亡国了，有一天我们会复国，有一天上帝会把以色列再建筑起来，他们很看重，那就是我今天用的这个题目，就是那日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好多那日，像以赛亚书2章11节，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到那一天，那一天上帝要显出他的威严，到那一天，那一天不是24小时，那天可能是一段日子，可能是一刹那啊，也就是习惯讲那一天，有一天神会把这个世界上骄傲的东西都降卑，耶和华被高举。 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二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降临骄傲狂妄的，就是这都是耶和华要刑罚的日子，是一个重大的刑罚。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我们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在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各位，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说：“你来做我们的丈夫，我们七个人都做你的太太，而且你不要负责任何东西，我们吃自己的，我们穿自己的，我们只希望归在你的名下。”这要说明一下，以前以色列人，可能华人也是一样，可能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都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嫁不出去啊，没有丈夫是很可耻的，那你根本就是一个残疾人，缺了一个东西了，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女人没有结婚，这是丢脸的事啊。在那日，将来有一天，上帝刑罚人的时候，刑罚罪人的时候，刑罚以色列仇敌的时候，哎呀，甚至以色列发现，上帝刑罚仇敌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最刑罚就是他自己的子民，因为他自己的子民常常是最悖逆的。这里指着外邦也可以，指着以色列也可以，指着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灾难大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在上帝审判的日子或审判的期间，会有一个情形，七个女人抓住一个男人，请他做他们的丈夫。这不是什么好色不好色的问题，跟那没有关系，这是表示那时候男人都死光了，没有男人了，有一个活着，就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有个丈夫吧，啊，除掉我们的羞耻。那一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圣经里面都有，以赛亚书有人说是一本小圣经，就是圣经里面重要信息都在以赛亚书里面有。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那一天会有很多事啊。会有灾，会有难，会有什么，或者那一段时间会有很多事啊，君王啊，战争啊，瘟疫啊，或者和平啊，都有。有一件事就是外邦人会寻求神，这就是恩典的部分了。那么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当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各位，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就是出埃及。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基本上有两次，当然不止两次，20次都不止了，2000次都不止，神对我们拯救也是，但是代表性的第一次是救他们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家到流难与迷之地。第二次是他们被掳回归以后，第二次就是以色列亡国了以后，神再把他们带回神给他们应许之地。有很多解经家会说啊，保守的，那么华人也很喜欢，甚至我们可能也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以色列的第一次被上帝的拯救，就是有重大影响的第一次是他们出埃及摩西。第二次呢，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哦，那个是很轰动的事情，那也引起的战争纠纷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包括恐怖事件，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但那时候就是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形之下，当然这也经过一段日子了，以色列复国了，哎，亡国了千年，哎，以色列亡国是在耶稣前好几百年就亡国了，然后一直都是没有国家，一直都是被人占据的， 被亚述、巴比伦、波斯、马代、罗马，然后后来这个地方就是一片就是很多战乱的地方，到1948年的时候复国了。哇，复国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基督徒觉得这个第二次实现了，以色列复国了，马上主就再来了。复国了也几十年了，没有看到主好像更接近一样。我自己是觉得以色列复国那是以色列的，这是政治上的事，跟主的话没有关系。我的看法还是主第二次救是指着主在历世历代在各国中呼召人成为教会啊，就是教会是新的以色列。那不管怎么样呢，那一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或者那个阶段，或者那个时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会说，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各位，我读的是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很包罗万象的把这个都那日都把它放进去了。你有没有听出来那日有两个相反的地方？一个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发大怒的日子，一个是那耶和华怒气转消的日子。你已经安慰我，你的怒气已经转消，那么这就是末日或耶和华的日子或主的日子那个复杂的地方。其实什么都有，其实上帝审判的日子跟他拯救的日子在同一个时候同一个地点发生是很正常的。譬如说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一天，那一天是以色列人被拯救的日子，那一天也是埃及人他们的世界末日。以色列人得救了，埃及人死了。譬如说耶利哥城塌的那一天是妓女拉合一家被拯救的日子，也是耶利哥城那些悖逆人灭亡的日子。譬如说天火从天上降到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天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灭亡的日子，也是罗德得救的日子。譬如说在很多很多情形下，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某一件事情是以色列被拯救，是教会被拯救，是神的儿女被拯救，也是神的仇敌被杀害的日子，被消除的日子。所以当那日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有信心的人很欢喜的日子，是没有信心的人很悲惨的日子。在以赛亚书19章21节，当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19章23节，当那日以色列人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使地上人蒙福。哎呀，这都是在讲到说神在后来在末日的时候要做很奇妙的拯救的工作，也要做很奇妙的刑法的工作。那么这一天到底对你是拯救的日子还是刑罚的日子，就看你那天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或者有信心的生活。我们随时随地对主有信心，每天不管发生是什么样的灾难或什么样的祝福，对我们都是好的，反之就都不好的。那在以赛亚书后来我们也熟悉的在新约也用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61章第二节，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是年咯，其实年跟日是一样的，就是年是讲的好像长期一点，日子是讲的好像短一点，其实都是神的奇妙的恩典。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我们今天去向人传福音，现在是耶和华的恩年啊，现在是赶快归向主神施恩的时候啊，你们赶快归向主，我们赶快归向主，因为这一天也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恩年是对他的百姓施恩的，报仇的是他对他仇敌的报应，他那天也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当然就不是那一天，也不只是那一年了，就是他在做这样的事了。各位，我们讲的这些啊，这是从以赛亚书里面看到的，我们讲这些，你能不能有个观念，就是世界末日是神做奇妙事情的时候，包括他做审判，包括他做拯救。对于有信心的人像拉合，这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对没有信心的人像耶利哥城，那天就是审判的日子，对有信心的以色列人，那天就是他们过红海脱离仇敌的日子，对没有信心的埃及人，那天就是他们灭亡的日子。同样这天是审判的，同样这天是拯救的，每一天每一件事都可能是这样子。悲哀的，若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化悲为喜；若是喜乐的，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可能会这个反而受到伤害。不要狂妄，我们要有恭敬的信心。那么在另外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就是约珥书，也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好，哀哉，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主的日子，主日啊，这个不是星期天的主日，但是星期天主日也可以放在这里面，就主做奇妙日子。星期天我们为什么称主日呢？因为不管从旧约的传统说，这原来是安息日，是主做完一切工作的特别赐福的一个日子，也可以是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的日子。好，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这个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是要毁灭的，是要有大战争、大流血的啊！约珥书我们不去看全部，就是这句话：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但是你又看到，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九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我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浇灌这个字，就我们中文翻得很好，浇灌就是浇灌，就好像你在浇花一样，滋润大地，丰富那个植物。我要浇灌，不是用雨水，用雨水已经很好了，用圣灵来浇灌，叫我的仆人和使女圣洁、善良、有能力、能服侍。但是呢，约珥书二章三十一节又讲，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这就是圣经讲的这种时间观念。那个日子是一段时间，那个日子是大灾难，那个日子又是大福气，那个日子又是很可怕的，那个日子又是很欢乐的。其实就是末后的日子，是神做大事的日子。神哪一天不做大事？所以每一天都是小小的末世。只是通常圣经里把那个末日、那个末世指的是最重要的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其次他第一次再来，那都是末后的时代，主做大事。我们在这其中，不管哪一个时代的人信靠耶稣，这对我们就是有福气的。这个福气呢，约珥书三章十八节也讲得很好，也是很安慰我们，很动人。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那天，山和河都会流出许多的祝福。各位，这是哪一天呢？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做事的日子，圣灵浇灌的日子，神施恩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愿你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有甜酒，有牛奶，能够滋润这个悲哀的世界。但是相反的，也圣经也一再强调啊，像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节，以色列人天天想，哎呀，耶和华的日子赶快来，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临到，让我们能够伸我们的冤呐，我们不要再受这些苦了。你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你有祸了。你们为什么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简单的说，主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主审判的日子，主降福的日子，降祸的日子，就是你活着有信心，每天都是好日子。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迷信看日子，看时辰。我们从圣经来看，每个日子，每个时辰都是好时辰，好日子。信靠上帝就是好日子，你不信靠上帝，每天都有祸。那么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就是提醒那些以色列，哎呀，上帝啊，你赶快伸冤吧，你的日子赶快临到吧。先知说，你干嘛希望赶快临到？你知不知道那天那个日子是多么的黑暗？你们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么不信靠上帝，你以为他那天来会报仇？他是会报仇的，他会消灭他的敌人，他是会消灭他的敌人，包括你们以色列人。所以旧约圣经的最后的结束，马拉基书三章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句话恐怕是一语双关啊，这是旧约圣经快要结束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会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犹太人到今天都还相信，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就是他就是末世嘛，末日他要报仇，他要替他的百姓以色列报仇，所有伤害以色列都要被消灭。在这天之前，以利亚会来。犹太人到今天过逾越节都会有个仪式，妈妈叫小孩去门口看看以利亚来了没有。那么不过从我们基督徒观点来看，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就不是一件还没实现的事，这件事已经实现了。要大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神差遣以利亚来，已经来了，这耶稣对门徒说的，已经来了，就是施洗约翰，就是上帝的应许已经多重的实现了。那么耶稣也讲到这个可怕的日子，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各位，我们看的这旧约新约里面这些末日末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或者耶和华的赐下祝福的日子，都在我们历史上每天常常有经过，每天都有，只是圣经用这个叫末世文学的字眼来形容，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只是在讲到说像我们现在这个瘟疫的情形，也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些都会有的。那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呢？哎呀，感谢主啊，这是耶稣几次给我们的教训提醒。 我们刚刚说了，末日，末后的日子，就是神做大事的日子。神每天都做大事，他的大事主要两件，审判和拯救，每天都在拯救，每天都在审判，所以每天都是把它当作末后的日子，凭着信心活在主的恩典中。那么历史上有几次那个时段圣经特别讲，这就好像耶稣再来的日子一样。你看耶稣再来的日子应该多半记载在启示录里面，有两次很清楚记载在创世纪。创世纪有世界末日，有的你应该记得，一次是挪亚的日子，路加福音17章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要怎样。就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我耶稣再来的日子也是怎么样的。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呢？17章27节，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灭了。各位，挪亚日子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世界末日。那挪亚日子是什么？哪一天？你的日子是哪一天？挪亚，你的日子是哪一天？挪亚的日子，第一个可能就是挪亚的每一天。挪亚的每一天是干嘛？挪亚每一天都存正直的心跟神同行。所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日子怎么样？耶稣日子怎么样？就是跟平常一样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挪亚的日子没什么特别。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挪亚家里也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哪一天他不要吃啊？哪一天他不要喝啊？他也有他的媳妇，他有他的儿子，他们八个人建方舟，没有什么特别啊，没有什么特别，大家都吃喝下去。你在创世纪里也可以看得到，挪亚的日子，你刚开始没有看到什么罪恶哎。不像索多玛和摩拉，哎呦，很凶狠。挪亚日子人没有怎么样，人就是吃喝嫁娶。但是他们在吃喝嫁娶中间的时候，他们忘记上帝，他们没有上帝。事实上，在挪亚的时候，特点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生出很多英雄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我们照最浅显的来解释，就是那时候有很多俊男美女、英雄伟人。各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世界上好多英雄、好多天才、好多女明星、好多科学家，没有不好。但是当人吃喝嫁娶，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的同时，心中没有神，就会变得邪恶，就会变得非常邪恶。各位，让我们过的日子跟挪亚过的日子一样，我们跟世界的罪人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建造方舟，其实就是建造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预备了一切神愤怒要来的时候可以避难的地方。挪亚的日子是他建方舟的日子，是他平常的日子，就是他的几百岁的日子都是这样，也是他建方舟，可能是120年或100年，也可能是建好了方舟，动物两对两对、七对七对进方舟的那一个礼拜，那也是可能是。挪亚的日子还可能是什么日子？就是洪水降下来的日子，都是这一天是世界的末日，这几百年是世界的末日，这几百年是人预备或者没有预备迎接主的审判的日子。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8节讲到，人子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大家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就是过的日子都跟平常没有什么不一样。有一天不一样了，那一天硫磺火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一样，这样。就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不觉的进入了上帝的审判，或者不知不觉的接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哦，刚才我们读的约珥书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就有讲到，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件事，这句话就没有停止在五旬节那天而已。这句话一直延长到今天，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也大声的呼求，求主将他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把异象异梦传讲出来，就是我们主耶稣奇妙的救恩和可怕的审判。哎呀，但是这一天来了吗？这一天还要多久呢？哈巴古书，旧约哈巴古书二章三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因着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理由，主做事好像常常是会耽误，会迟延。我们觉得是这样，但是神是信实的，他不迟延，他如果迟延了，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要等候。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五节讲到，新郎迟延了。哎呀，新郎晚到了。我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男生，我不知道，我在常常想，新娘会怎么样啊？好像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常常讲的都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岂能进食呢？新郎如果迟延了，耶稣讲的比喻是十个童女，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我不知道，也许主要我们想一想，新娘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她的态度当然应该就是忍耐等候啊。我的丈夫迟来接我了，很丢脸啊，但是忍耐等候。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也是，那仆人若心里说，我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在世上遵行主的话，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接我们到他的荣耀里的时候，我们天天要忍耐，要等候，要行完主的旨意。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十章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忍耐等候。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三五三六三七都很棒，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哇，一点点的时候已经是两千年了。我们说，主，我等候你。你等候主，你等候那日。我们今天题目是那日，最后的结论是你怎么等那日？你怎么等？那日是天天，那日也是我们可能碰到，可能没有碰到的主的再来。但是我们等，我可以提几点。第一个， 你绝不上山等。我们绝不是买了几袋米，买了一些什么东西，跑到阳明山上，上山等主，那个是想要离开这个世界，躲避你的责任，这不可以。我们也绝不下地等，下地等就是眷恋这个世界，忘记我们基督的身份。我们等是怎么一个等法呢？雅各书五章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我们等主再来，不是守株待兔，我们等主再来是充满了盼望。我们等候地里出宝贵的出产，但是我们等宝贵的出产之前呢，我们祈求主给我们秋雨春雨。哎呀，农夫真是以前的时候都是看天甜的，你再怎么耕耘，再怎么辛苦，看天呢，天不下雨，今年就完蛋了。天下雨太多也完蛋了，蝗虫来了也完蛋了，真是古今中外啊，农家大概是最辛苦的，比商比工都要辛苦。我们是羊，我们也是牧人，我们也是管家，我们也是新娘，这里讲我们也是农夫，我们等候宝贵的出产，但是要有宝贵的出产，我们需要好好耕耘。但是再怎么耕耘，如果主不降下秋雨春雨，是没有的。秋雨春雨是什么？我们能想到的，还是约珥书，主用他的圣灵浇灌他的教会。好，做一个结论：等那日，等主接我们的那日。但是等那天的时候，跟我们每天的日子一样，我们也上学，我们也上班，我们也退休，我们也度假，我们做事到了什么年龄，到了什么程度，就什么场合就做什么样的事，心中总有一个盼望主再来的喜悦。现在跟主的同在不够完全，都这么好了，将来跟主的同在是完全的，那一定是更好更美的。我们等候尝过主恩的滋味，盼望他再来，那么我们就知道他再来的时候，他如果看到我们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一个在等候主人新郎来的心腹，他喜悦，我们也喜悦。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帮助我们是等候丈夫的妻子，帮助我们是圣洁有盼望的人，帮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若是你好像迟到了，主啊，让我们能够忍耐，让我们能够有盼望，也求主让我们彼此扶持。求主恩待教会，求主恩待受逼迫的教会，求主恩待传福音不利的教会，不利不用力传福音，不利碰到很多的拦阻，我们都求主挪去拦阻，加添力量。奉主的名祷告，阿们。